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4号星期五，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办公室星期四9月3号将6间位于伊朗、阿联酋和中国的实体列入被制裁的实体名单。美国政府认定这6间实体参与了规避美国针对伊朗的制裁，支持之前已被制裁的中长石化有限公司继续参与出售伊朗石化产品。此外，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对5间在知情的情况之下从事与伊朗石化产品有关的重大交易的实体亦都实施了制裁。国务院仲制裁了被制裁实体的首要高层管理人员。最新被美国制裁的中国实体，一间总部在上海，其余都在香港。这些实体包括上海智航船舶管理有限公司、中能航运香港有限公司、新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前副总统拜登的竞选团队在星期四发表声明，称在过去的周末里面，中国政府宣布进一步收紧对西藏的控制，继续损害西藏人民的人权、宗教自由和尊严。然而，特朗普总统在这个问题上再次拒绝范式，以聚焦他和北京之间空洞的贸易协议，并保护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非常良好的友谊。拜登在声明中仲指责特朗普总统是过去30年来第一位没有和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见过面或者通过话的美国总统，亦都没有依法任命一位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拜登说，他当选之后将会美国的价值观放在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位置，包括会见达赖喇嘛、任命新的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制裁侵害西藏人权的中国官员、扩大自由亚洲电台和美国之音的藏语节目。英国一位著名人权律师将会在伦敦成立一个独立的法庭，调查中国政府被控在新疆地区侵犯维吾尔穆斯林的人权是否构成种族灭绝或者是反人类罪。这位人权律师曾经领导了对前塞尔维亚总统米洛舍维奇因为巴尔干战争而受到起诉并与国际刑事法庭合作过的杰夫里莱斯，他应世界维吾尔人大会的请求来调查针对维吾尔人的持续暴行和可能的种族灭绝。这个法庭预计将会在明年举行的为期几日的听证会上披露新的证据和证词。尽管该法庭并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但他是让中国为他对待维吾尔和其他特缺少数民族的方式负责的最新尝试。自2017年以来，中国政府以反恐和维护社会治安为由对维吾尔和其他特缺少数民族进行前所未有的镇压。捷克参议院议长维特奇所率领的访问团在星期五9月4号结束6日的访问台湾行程，启程回国。台湾同捷克交流热络，却可能引发中国后续的报复。对此，曾经遭遇中国制裁过的布拉格市长贺瑞卜不以为意。他说，中国对捷克的经济影响力其实很小，而两位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捷克学者亦都指出，中国外长王毅的恐吓只是虚张声势。中国如果真的要祭出制裁，象征意义大过实质的经济冲击，而且可能会反复遭到部分欧洲国家围剿，伤人更伤己。包括面书在内的多间美国社交媒体和科技公司加紧了对各自平台上信息内容的审查和监管，对抗网络上有关2020年美国大选的不实信息。面书行政总裁朱克伯格在星期四发表声明，称面书将在11月的大选前的一个礼拜里面禁止刊登任何新的竞选广告，理由是面书将会冇办法在咁短的时间里面确认广告里面所描述的信息是咪属实。此外，面书将移除任何宣称出门投票就会感染新冠病毒的贴文。美国执法当局宣布捣毁了一个贩毒和非法买卖野生动物的华人集团，并查获了数以百万美元计的现金、贵重物品、毒品和武器。美国一位联邦检察官星期四9月3号在乔治亚州萨瓦纳市召集的记者会上说，美国 鱼类与野生动物管理局最早在2015年怀疑有人经由萨瓦纳市海港非法入口鲨鱼刺，在随后的调查中发现以加州居民吴兴少为首的一个犯罪集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台湾宣布开放美国的猪肉和牛肉进口的问题持续在台湾内部引发了朝野的争议。我们会播出美国之音记者专访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一篇报道。不过我们首先就是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对中国的外交官施加新的限制，并且指责北京欺负邻国。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星期三宣布华盛顿将会对中国驻美外交官的活动采取新的限制，去实现美中外交关系对等。这个是特朗普政府最近对中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行动的最新一项。蓬佩奥还指责中国欺负他的邻国，并且明目张胆地违反国际海洋法公约。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在国务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特朗普行政当局正在采取必要的行动恢复美中关系的对等性。他宣布美国将会对中国驻美外交官的活动施加新的限制。
Today, I'm announcing the State Department has established a mechanism requiring approval for senior Chinese diplomats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visit university campuses and to meet with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s.
蓬佩奥说，今日他要宣布国务院制定了一种机制，要求在美国的中国高级外交官在访问大学校园或者是与地方政府官员见面前必须要获得许可，由中国使领馆在他们的规定的使团地界之外主办的超过50人参加的文化活动也都要得到国务院的批准。这位的国务卿表示，美国将会采取进一步的措施，确保所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使领馆的社交媒体账号被适当标注为是中国政府账号。蓬佩奥还提到，副国务卿克拉奇最近向美国大学的董事会发出的一封信函，提醒他们注意中国共产党对学术自由、人权以及是大学捐款的威胁。
These threats can come in the form of illicit funding for research,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ft, intimidation of foreign students.
蓬佩奥表示，这个威胁可能以非法资助研究、窃取知识产权、恐吓外国学生以及是不透明的人才招揽等形式系出现。美国执法机构最近起诉并且逮捕了一些与中国有关的在美国大学以及研究机构任职的人，其中包括一名为中国军方工作在维吉尼亚大学做研究的中国研究人员，以及是一名中国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员。蓬佩奥星期二在福克斯商业频道的电视节目当中表示，特朗普政府很快会宣布一些重大的政策，在更加广阔的领域对付中国窃取美国的敏感技术，包括限制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他还表示，希望在年底以前关闭中国在美国的校园开办的所有孔子学院。随着美国总统大选的临近，特朗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举措，以显示对北京的强硬态度。蓬佩奥在发布会上还谈到了中国在美国境外的一些行为，虽然他说美国希望中印边境局势得到和平解决，但是他指责北京欺压邻国。
From the Taiwan Strait to the Himalayas and beyo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engaged in a clear and intensifying pattern of bullying.
蓬佩奥表示，从台湾海峡到喜马拉雅山，再到更远的地方，中国共产党正在以一种明显以及加剧的方式欺凌其他的邻国。这名经常受到中国官方媒体抨击的美国国务卿表示， 中國的欺凌行為在南中國海亦都非常明顯，他提到了特朗普政府為此而採取的措施，包括在上個星期對協助中國軍方在南中國海興建人造島礁以及軍事化活動的中國公司與個人進行制裁和簽證的限制。蓬佩奧表示，美國對300多艘掛有中國旗的船隻在加拉伯哥斯群島的附近活動表示關注。他說這些船隻幾乎肯定在進行非法的捕魚。他還說，鑑於這種海上不法行為，在上個星期舉行的國際海洋法法庭選舉當中，北京的候選人獲得了棄權票，並且比其他任何候選人都多，亦都是不足為奇。他說中國是明目張膽違反海洋法公約的國家，世界各地的國家都在表達了他們的不滿。蓬佩奧還談到了西藏的問題。
Also concerned about Chinese actions in Tibet in light of the General Secretary's recent calls to synthesize Tibetan Buddhism and fight splitism there.
表示關切，考慮到中共總書記最近呼籲將藏傳佛教中國化，並且打擊當地的分裂主義。他們繼續呼籲北京無條件與達賴喇嘛或者他的代表進行對話，達成解決他們分歧的解決方案。自從美國國會議員今年8月提出議案，禁止美國的官方文件聲稱的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為是 President 以來，蓬佩奧以習近平在中共黨內的職位，即是總書記來稱呼他。蓬佩奧還表示，下個星期他將會與東盟以及印太國家的外長舉行一系列的網上會議，就範圍廣泛的問題進行討論，包括新冠疫情、北韓問題、南中國海、香港問題等等。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利亞華盛頓報導。
在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星期三宣布對中國駐美外交官的活動施加新的限制之後，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奧特加斯通過 Skype 接受了美國之音駐國務院記者張榕雙的採訪時說，美國方面並不認為這是一個使到美中關係緊張升級的舉動，而只是為了要駐華盛頓的外交官能夠享有中國駐美外交官同樣的權利、自由和准入。这名发言人还回答了美国外交官进入新疆和西藏面临的限制，以及特朗普政府是否会对中共官员以及他们的家庭成员进行签证限制等问题。首先，张榕雙问奥特加斯，究竟现在说的是有多少中国的高级外交官受到影响呢？受到美国新规定影响的究竟是哪些人呢？奥特加斯回答说，
an exact number for you, but I think it's important for your viewers to know that these are the same, if not more onerous restrictions.
奧特加斯說他不知道能否給出一個確切的數字，但他認為所有人都知道這一點是很重要的，這個就是美國在中國的外交官試圖參與大學或者參加過文化活動或者是建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時所面臨相同的限制，如果不是更加繁瑣的限制，所以結果就是美國外交官在中國展開活動期間被迫要面對難以置信的限制和繁瑣的要求，而中國在美國外交官就可以不受阻礙地自由地四處走動。他又說，史達偉助理國務卿和蓬佩奧國務卿經歷了一個強而有力的過程，企圖和中國共產黨進行對話。美國對中國是表示，我們相信一種對等的關係，我們想要的是每個人都有自由和准入的機會。美國的要求是很簡單的，這個就是令到美國在中國的外交官亦能夠好像中國在美國的外交官一樣有相同的行為自由。經過多次的嘗試，美國試圖令到中國准許美國的外交官可以有同樣的自由和准入，但是多次被中國方面拒絕之後呢，美國就話而家就要對你哋嘅外交官提出同美國喺中國嘅外交官一樣嘅要求，呢個係對等嘅，呢個就係公平。如果中國人民共和國政府想令到美國嘅外交官喺中國可以獲得更大嘅自由，更不受阻礙地進行我哋喺世界各地進行嘅正常外交活動嘅話咧，呢個實在係太好嘅事情啦。美國亦樂意放鬆美國對中國喺呢一方面嘅限制。但是美國不會准許美國外交官在中國有一種行事方式，而令到中國外交官在美國有另一種行事方式，這種情況已經再行不通了。
美国之音记者张荣生继续问，在去年10月，美国宣布中国外交官在美国举行会面前需要知会美国国务院，那这种新的要求是否一种局势的升级呢？奥特加斯回答说，
So again, we don't view it as an escalation. We actually viewed it as an attempt to try and get our diplomats in China to have the same rights and freedom and access to pursue normal diplomatic activity.
奧特加斯再說，要重複的就是美國並不認為這是一種升級，美國實際上認為這是企圖要令到美國在中國的外交官能夠有和在這裡的中國外交官同樣的權利、自由和准入，可以從事正常的外交活動。當美國外交官無法令到中方、無法令到中華民共和國和我們展開有意義的對話的時候，所以就一定要是加以用這個對等的回應，對中國外交官實施我哋美國外交官喺中國所面對嘅同樣限制，咁所以呢個唔係升級。咁如果係要形容嘅話，你只可以話而家係拉平，係令到事件更加平等、更公平。咁所以呢個係本屆政府嘅一個特點。你要知道嘅就係美國希望能夠有自由同公平，唔理我哋談論嘅係外交官嘅活動定話貿易關稅等等諸如此類，美國希望呢啲事情係獲得公平。但是美國不再是說我們的外交官要為他們在中國的活動經歷嚴格審批程序，而他們的外交官就在美國這裡毫無障礙四處跑動的環境之下運作，我們所希望的只是要對等。美國之音記者繼續問，當美國外交官要求去新疆和西藏的時候，他們會否面對更多的限制？奧特加斯就回答，
Oh, it's almost impossible for, I mean, you know, there are times that we have been able to do so, but it's almost impossible.
奧特加斯回答說這個是幾乎不可能的，你要知道美國能夠去，但是幾乎是不可能的。在美國並沒有一個對等的中國外交官完全被阻止去任何地方。如果你想去加州、佛羅里達州或者阿拉斯加或者其他的地方，可以說隨便你去，你能夠是這樣做的。這個就是美國想要美國駐中國的外交官能夠同樣做到的。美國之音記者張榮生繼續問，美國是否決定全面禁止所有中國共產黨的官員和他的家屬來到美國呢？
Well, you know, there's always things in the news, and we never broadcast or talk about internal deliberations or these issues.
奧特加斯回答說，新聞裡面總是會報導這類的事情，美國是從來不會對外宣揚或者談論這些問題所展開的內部討論，因為我們希望特朗普總統和蓬佩奧國務卿能夠作出他們所需要作出的決定。你現在正在看到的就是我們認識到我們確實需要和我們在中國的同行建立建設性的工作關係，同時美國亦正在使到兩國關係的各個階段變得更加公平、更加對等，而且從美國角度來看要更加是要有雙贏，因為這樣才會更加平等。美國仍知道有很多事情美中兩國可以合作的地方的，副國務卿比根經常說在涉及北韓的問題上中國在幕後提供了幫助，這個是超級大國所需要做的，有很多存在分歧的領域，但希望能夠達成一致的領域和地方。我們知道已經達成了總統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萊特希澤和姆魯欽領導的團隊對協議當中的部分承諾實際上能夠實現是抱有希望，所以並不是所有事情都是壞的。美國之音記者張榕雙最後就問奧特加斯，他對2020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香港的和平抗議者和民主倡導者的提議有什麼看法呢？
Oh, well, I haven't heard that mentioned yet, but that's certainly a good one. I mean, listen, I always think people...
奧特加斯回答說他沒有聽過這件事情，但確實這是一個好的主意。他所說的意思就是說經常是想到那些站在歷史前線的人，就好像香港的很多抗議者所做一樣，美國將他們請到國務院，美國和他們當中的部分人見過面，就包括黎智英等等這些民主派的人士，國務院的很多人都和他們見過面，而國務院亦一直站在香港人民一邊，表示他們必須能夠在一個承諾給他們的制度當中生活，而所有人都知道中國和聯合國他們和全世界達成的協議還剩下27年的時間就要執行，他們決定不履行他們作出的這些承諾，所以就認為這是一個災難性的問題，因為他向全世界暴露出中國是怎樣看待自己的諾言和承諾。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張榕雙在美國國務院的採訪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台湾方面的消息。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宣布将会扩大开放美国的牛肉和猪肉进口之后，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持续表达反对和质疑。民进党立委就认为应该从国际情势变化角度去看有关的问题。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庄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8月28号召开记者会宣布，明年将会开放进口含瘦肉精，亦即是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以及是月龄30个月以上的美国牛肉进口。虽然蔡英文强调这项的开放政策是根据科学证据，亦是国际标准，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星期四是真的召开了记者会，质疑此举是否符合台湾的国家利益。国民党立委郑正伶指出，蔡英文说开放美猪进口只是要表示台湾政府有解决问题的能力，结果真的是这样吗？
在国与国之间的谈判互动过程当中，我们势必退一步，我们需要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可是在
郑正伶表示，在国与国之间的谈判互动的过程当中，势必退一步是要得到些什么的东西。但是这项政策当中，台湾牺牲了国人的健康、各位监督的尊严，结果换到的是些什么东西。郑正伶仲表示，根据很多学者的研究报告指出，瘦肉精对身体会造成全面性的影响，虽然政府说要大量的食才会有害，但是事实上长期低剂量的接触更加危险，不单止影响生殖力，亦都会提高癌症转移的风险，并且加重失觉失调症的等等的精神病。与会的政治大学外交系副教授吴崇涵表示，蔡英文总统透过行政命令扩大开放美猪美牛的进口，略过了立法院的朝野协商，等于是在霸凌国会。吴崇涵中说，如果未来台湾有幸能够同美国谈判签署双边贸易协定或者是自由贸易协定的时候，在野党必须要做好审视所有条约的合法性、公正性以及平等性，因为民主国家的运作一定是经过国际及国内的不断协调来达成最后的共识。之前国民党中央众串连全台湾22个地方县市议会党团召开记者会，反对开放美国猪肉进口，同时不排除号召民众走上街头表达抗议。面对在野党的质疑以及是反对，蔡英文总统9月2号接受媒体询问的时候表示，事实上台美之间并没有所谓的交换说，相关的决定是基于经济的利益，亦都符合未来总体战略目标。开放美国牛肉猪肉进口的问题，从台湾前总统陈水扁到马英九总统执政的时期都无法彻底解决，亦都是使到美台之间的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一直是未有具体的进展。民进党立委范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说，国际情势不断变化，国民党应该从这个角度看待开放美国猪牛的问题。
我们在贸易上都有可能竞争到的日本、韩国，他们也陆续开放了。那对台湾来讲的话，
范文表示，他们在贸易上可能竞争到的日本、南韩都已经陆续开放。对台湾来讲，更加重要的是这个的国际情势，因为后疫情期间全球生产链已经是改组，这个是红色生产链，被大家认为是有国家安全有健康安全的问题，所以在全球生产链重组的过程当中，台湾如何能够不被边缘化，搭上这一班的列车。泛民委员仲指出，执政党会持续和社会沟通，除了为消费者做好把关的工作，亦都会保障畜牧业者的权益。根据台湾 TVBS 电视台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64%的民众反对开放进口含瘦肉精的美国猪肉，赞成的则是只有22%。而另外一份立场偏绿的美丽岛电子报民调则是指出，73.3%的民众不支持藉住由开放含瘦肉精美猪进口换取台美签署贸易协定，支持的则是17.9%。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台北发来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在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个礼拜宣布解除对进口的美国猪肉和牛肉限制之后，美国政府今个礼拜提出了一个新的美台经济倡议作为回应。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史达维说，强化美台经济繁荣是三个公报以及台湾关系法所准许的，北京当局不应该有任何激烈的反应。下被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亚太助理国务卿史达维在8月31日星期一在华盛顿保守致富传统基金会发表讲话的时候宣布，美国将会同台湾启动一个新的双边经济对话。他说这些对话将会探索美台经济关系的全面范围，包括半导体、健保、能源以及更多的领域，技术是他的核心。在星期三，史达维在国务院一场媒体简报之中被问到美国政府在启动这个同台湾的新倡议的时候，是否预期到北京当局可能会有强烈的反应呢？史达维表示，这些必须要看北京的决定，不过美国外交官的工作是要思考那些反应并有所预期。他又说，如果你去看三个公布以及台湾关系法的条文，他们这个星期较早时所做的宣布，包括经济关系、文化交流等，那些都是被允许的，并没有任何条文禁止那些事，所以他们不应该有激烈的反应，为增进两国繁荣所做的努力不应该会有所影响。史达维又说，美国已经宣布国务次卿克拉奇将会同台湾展开经济对话，以讨论彼此合作的领域，目前还在这个新阶段的初期，这些对美台都是好消息。他亦都再次对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个星期宣布排除美猪美牛的这个最后障碍的决定表示欢迎。美国在台协会星期一在一个声明之中说，美台经济与商业对话将由美国国务院主管经济成长、能源与环境的次卿海斯克拉奇主持，这场新的高阶年度经济对话将为美台各项优先经济议题提供深化的连结的平台，有助于开拓新的合作领域，并且强化现有的合作计划。台湾总统蔡英文在美国宣布这个美台之间的新倡议之后，星期二发推文说，美台关系一日比一日牢固，他很高兴彼此很快就要启动美台经济与商业对话，有一个朝着正确方向的一步，这个对话和六项保证可以作为彼此持续合作的基础。在美方的宣布之后，各界关注美台经济与商业对话的细节。对此，台湾驻美代表萧美芹星期二在商障员的简报之中话给媒体知，关于这个对话的内容、时间、地点、人数、形式等的细节，双方正是积极洽谈当中。由于涉及领域以及部门包括半导体、5G、医疗、能源等不同产业的合作，目前双方仲喺度整合以及准备的阶段。萧美芹话，这个对话是要全面性深化美台经济关系，他希望这个平台除了能够成为美台常态性对话机制之外，亦都能够深化并且解决双方所面临的实际的问题，尤其是在全球快速变动、产业链正是重整的时候，台湾必须取得一个重要的地位。对于这个新的经济对话的形式和内容是否有如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呢？萧美芹说，由于这些是刚刚提出的新的倡议，具体的未来方向还需要双方进一步的洽商。他们当然希望他具有长远能够带动台美经贸关系以及台湾长远战略利益的功能。在台湾排除美台主要贸易障碍的美猪美牛问题之后，美台双边贸易协定是否可能有新的进展？萧美芹说，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个星期宣布解除美猪美牛的进口限制是一个困难的决定，但是这些是对国际社会的重要的宣示，表明台湾有能力面对困难的和国际接轨的挑战，亦都愿意去符合国际科学标准和国际社会做更进一步的接轨，未来在和各国洽谈进一步经贸合作的过程的时候，台湾的信任度和能力也会得到更多的肯定。萧美芹又说，双边贸易协定一直是朝野各党大家共同努力的目标，十几年来他相信每一个党也都知道，在努力的过程当中，猪牛的问题一直是往这个双边贸易协定去进一步洽签最主要的障碍，如今这个障碍排除之后， 邵美琴話：台灣亦都會努力去爭取進一步同國際接軌，因為台灣已經為此做咗最大嘅努力。喺史達偉宣布美台將會建立新嘅雙邊經濟對話之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星期二喺例行記者會上面再度強調，台灣係中國領土不可分割嘅一部分。台灣問題事關中國主權同領土完整，佢敦促美國停止提升美台實質的關係，停止與台灣進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來，停止在錯誤和危險的道路上面越走越遠。以上是美國之音鍾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馬克西蒙在香港生活了20年，他在香港成家立業，不過近日返回美國的他未來可能無法重返香港的家。在香港的港版國安法實施之後，他不知道自己會否被香港政府通緝，而是他在當地的銀行帳戶已經被凍結，他和黎智英的密切關係可能是一切的主要原因。美國之音記者許湘君近日訪問了馬克西蒙，下面我們就聽一聽馬克西蒙以他第一人自述有關的情況。
My name is Mark Simon. I work for a group called Next Digital, which is and the Next Media Group of companies. My position there is basically what we call group director.
我是馬克西蒙，我為一傳媒集團工作，擔任集團總監。除了公事，我主要是為黎智英私人工作的。我從2000年開始為他工作，已經20年了。我視黎智英是我的朋友，他的家人朋友亦是我的家人朋友。去年我參加了4-5場黎智英出席的遊行，因為我們收到了很多消息說有人會企圖對他作出肢體行為。關於我被通緝這件事，香港的《東方日報》說我被通緝，《文匯報》又說我被通緝，警方有我的電話號碼，我有香港的電話號碼，他們以前曾經打過電話給我，他們知道我的律師是誰，律師代表我，如果我被通緝的話，那就是這樣了。我在香港的銀行帳戶已經被當局凍結了。
Hong Kong is my home of choice. In other words, that's where I love Hong Kong. It literally depresses me to know that I can't go back there.
香港是我選擇的家，我熱愛香港。在知道可能很長一段時間不能夠回去之後，我感到很沮喪，我對此也感到擔憂的。但是我為什麼要回去給大家麻煩呢？我是美国公民，美国政府不单只有道义上的义务，还有保护美国公民的法律义务。如果我回香港，一切就会搞我了，其他人谈判的神就可能需要为我而作出让步。如果你跟我一样并且在香港遇上麻烦，你需要离开香港。好老实讲，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欢听这些话，但是事实就是不要令到自己因为这场运动成为负担，不要令到自己成为约束。我不认为西方人应该在示威游行的时候走上街头。我的想法是你可以提供帮助和做你能够做的事，但你不应该将自己置于一个会在街上引起麻烦的位置。我认为这样就太过了。基本上是帮着中国共产党，因为他们会指着你说，看看这个人，他就是这样对我的了。
As far as the US government goes, there's something in America, in history, and it's it, you know, an awful thing happened.
有在美国政府方面，美国有过这一类的历史，二战的时候发生了很不幸的事情，大量移民来到美国。很多人过去说二战之后过来的犹太人是希特拉送给美国的礼物。换句话说，我们获得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人才，我们吸引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人才，而且来到美国或者去到英国、澳洲的香港人正是习近平送给全世界的礼物。如果我们每2年都能够得到200,000香港移民，或者未来几年内每年能够有200,000的香港移民的话，实在太好了。对香港来讲会是可悲的事情，因为我们很可能得到最好最优秀的香港人，但对于美国来讲，这个会一个巨大的胜利。
We probably get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But for America, oh, what a huge win that would be.
你刚听过的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君撰写的报道。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分析有关日本的政局对未来的中日关系的变化。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已经在8月28号宣布因为健康原因而辞职。中国和日本两国的关系近日亦因为岛屿的主权争端、历史以及香港等等问题变得更加棘手。对于日本来讲，中国的威胁亦是经济伙伴。两国关系在后安倍时代将会是何去何从呢？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中国船只近日在有争议的尖角诸岛，亦都是中国称的钓鱼岛及其附属的岛屿附近频频现身，引发了日本的担忧。日本防卫大臣河野太郎在8月中旬曾经对中国驻日本大使孔元佑表示，中国应该是避免在有争议的东中国海岛屿去周围活动，但是北京声称对这些岛屿是拥有主权，有权在该处是从事执法活动。日本仲曾经指责中国政府的船只多次进入日本控制岛屿附近的水域活动。河野太郎亦都曾经在8月4号的记者会上警告说，如果中国政府的船只继续加强在尖角列岛周边的活动，日本自卫队就会将会作出反应。而此外，8月15号是日本的终战纪念日，四名日本内阁成员当日是参拜了靖国神社的举动，亦都引起了中国的不满。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的教授刘江永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候亦都表示，安倍晋三虽然不再直接参拜是靖国神社，但是仍然通过献贡品的方式变相参拜。日本政府批准的教科书亦都公然美化侵略历史，这个亦都是限制中日关系发展的关键因素。除了岛屿主权争端以及历史认识的问题之外，目前的香港局势亦都使到中日关系越来越紧张。东京大学教授川岛真日前在外交家网站撰文说，由于香港局势，日本对中国的看法已经是暗淡。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底表决通过了港版国安法之后，引起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多个国家的警惕。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曾经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当局不顾国际社会以及香港市民强烈担忧制定该个法令人遗憾。他还说，中国的港版国安法是损害了国际社会对一国两制原则的信赖，日本将会继续跟有关的国家协作作出适当的应对。滑铁卢大学教授韦尔奇提到，在中日两国的关系当中，日本认为的主要问题是包括中国对尖角诸岛的侵占、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侵略行为，以及是中国对自由国际秩序的威胁。在这些问题上，尖角诸岛问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新首相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不太可能和安倍有明显的不同。面对中日关系之间的诸多挑战，波士顿大学关系以及是政治学教授格里姆斯亦都认为，安倍的辞职似乎不会对两国关系产生大的影响。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在过去的20年里面，敌意和合作之间的差异主要是由于中国内部政治或者中国领导人看待美中关系的方式所驱动。习近平多年以来同日本打交道的时候一直是特别强调，这个反映了他自己的政治信仰以及立场，因此他不认为安倍的辞职改变了基本的格局。但是他亦都表示，如果中国领导人希望和日本建立更加友好的关系，他们可以将他的辞职当作为一个机会，在不丢面的情况底下稍稍改变路线。如果中国在东中国海不是那么咄咄逼人就更加好，在这个地方误判或者事故可能会导致军事的对抗。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研究日本安全以及外交政策的霍龙认为，安倍的继任者好可能会继续安倍已经在实施的政策。日本在努力加强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以及在东中国海加强海保的存在的等各方面的仍然是会和之前相似的事情。但是他亦都表示，如果中国按照他通常的做法行事，进行某一种的测试或者是试图利用机会，特别是在新领导人交接的时候，新首相可能不会有安倍这样的政治资本以为基础。虽然会有派系支持，但是他不会有安倍这样的政治势力，而下一任首相可能不会好像安倍政府这样迅速作出反应，但是这个是取决于具体的情况。东京财团政策研究所杰出研究员戈大教授柯蒂斯亦都提到， 安培同特朗普总统发展咗非常之密切嘅关系，佢喺过去嘅几年里边，亦都同习近平主席建立咗良好嘅关系。呢啲人际关系系国家以及政府之间是否有信任感嘅核心。佢仲话，如果菅义伟成为咗新嘅首相，佢系好清楚日本嘅国家利益向边一处，但系佢喺国际事务上系毫无经验，呢个系令人担忧嘅一点。在安培辞职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8月29日的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愿意是和日方一起继续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定的各项原则以及精神，不断深化抗击疫情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合作，推动中日关系持续改善发展。据路透社的报道，日本副官房长官西川明宏表示，在安培和特朗普的通话当中表明，日本愿意和美国密切合作制定新的导弹防御战略。中国官方环球时报刊登文章说，如果日本真的是部署美国的进攻性中程导弹，这个将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中日关系恐怕将会是地动山摇。虽然日本对中国的一系列做法以及它的威胁感到是担忧，但是两国之间的经济却是密密相连。据报道，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今年6月对华出口额相当于对美出口额的 1.7 倍。柯蒂斯表示，从根本上面来讲，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对中国来讲，日本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投资来源。因此，两国保持加强经济关系的动机是更加大，但是他亦都指出，由于新冠疫情，日本和其他国家一样，亦都非常担心在重要问题上面不能够过度依赖任何一个国家。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德克尔表示，安培试图促进两国更加紧密的经济关系，但是他辞职之后，中日两国的经济关系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无论下一任的首相是哪一个，这个都将会是现行政策的延续。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尚德商学院名誉教授中川正男认为，自民党候选人对改变日本对华经济政策的睇法并不强烈，他们将会继续推行安培的政策，他们对中国的态度是谨慎的，在寻求相互贸易扩张的时同时，亦都会尽可能地将经济以及是政治政策分开。他说，日本寻求和中国的经济关系存在着巨大的商业风险，有些是可预测的经济风险。例如，随着中国生活水平的提高，通货膨胀的加速，一些依赖中国低工资的日本工厂发现有必要向亚洲其他的地区搬迁，或者是迁往日本以利用生产成本更具竞争力的先进的制造业。但是更加严重的风险是中国特有的政治风险，例如不可预测的监管方案、知识产权盗窃案以及中国国内的竞争等等。幸存的日本公司在中国盈利能力并不高，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公司似乎是可以接受。他还说，到目前为止，对于很多日本公司来说，中国仍然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大市场，在中国做生意的是有利可图，但是这样做的日本公司必须要为面临着意想不到的政治风险做准备。多伦多大学政治学副教授李斯宾表示，日本政府和企业意识到在中国开展业务的风险，美中两国之间的贸易战亦都使到这种的担忧加强，日本企业并且可能会继续将投资转移到其他地方，以分散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潜在的政治风险。美国即将到来的大选似乎亦都对中日的关系带来了不确定性。格里姆斯表示，美国大选将会对中日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他说，日本的官员担心，如果特朗普总统再次当选，美国对日美同盟的承诺将会减弱，而且如果他们觉得美国是一个不可靠的伙伴，这样日本将不得不开始更加认真地考虑如何在中国主导的东亚内部运作，另外将会加剧希望建立日本自身军事威胁力的防务鹰派人士，以及主张日本应学会和中国更加紧密合作的人之间的竞争。他亦都预计，如果特朗普第二届政府退出亚太地区稳定保障的传统角色，日本将会无法确保他们对尖阁诸岛，亦都是中国所声称的钓鱼岛和附属的岛屿的有效控制。 李斯賓則表示，特朗普總統在對華貿易戰當中採取了單邊手段，但如果11月的時候拜登當選，他可能會通過爭取日本等盟友的更大合作來尋求更大的影響力。李斯賓說，這個可能會令到日本陷入困境，日本決策者將中國視為是軍事威脅，但是對貿易衝突並不熱衷。日本輿論認為，面對著諸多棘手的政治難題，安倍失去了繼續執政信心才是辭職的真正原因。而哪一個來接替安倍成為新首相，亦都成為了公眾關注的焦點。前自民黨幹事石破茂、現任自民黨政調會長岸田文雄，亦是現任外務大臣茂木敏充等人，都是已經確認將會參與競選自民黨總裁。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亦都在9月2日星期三正式宣布參選，預計9月中旬自民黨將會選出新的總裁。由於自民黨在國會的眾議院佔多數席位，自民黨總裁幾乎肯定會接替安倍成為新任首相。南加州大學教授片田沙織表示，仲係唔確定邊一個會接替係安倍首相，但係菅義偉嘅勢頭似乎係越嚟越好。佢對美國之音表示，如果佢係下一任首相，咁樣日本肯定會堅持爭取美國同亞洲嘅接觸，並且利用呢種嘅接觸增強日本喺地區經濟動態當中對抗中國嘅影響力。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林峰華盛頓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美国的情况。美国的警察部门绝大多数没有要求警察拥有大学学历，但是最近部分黑人男女在警察监控之下死亡的事件，使到公众重新关注到警察培训和教育的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梅卡尔在维吉尼亚州的阿灵顿市的有关报道。
帕特里斯马龙担任警察已经两年，他认为上大学专攻刑事司法专业，使他成为一个比较好的警察。维吉尼亚州阿灵顿县警察局警察帕特里斯马龙说，因此在大学里面经常和别人打交道，毕业后能够和社区打交道，大学教育为他在这一方面做好准备，给了他勇气和所有他需要的东西，还有耐心，很多的耐心到外面同人交谈相处，还有公开演讲。几个黑人男子和妇女在警方监控下死亡的事件，使得大众特别关注美国警察接受培训的问题。2017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教育方面，美国绝大多数的执法机构超过 80% 只需要高中毕业证书。2010年在警察季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受过大学教育的在工作中使用武力的可能性减少 40%。 维吉尼亚州阿灵顿县警察局法尔警长说，他这样说，例如他们那一度的警察 90% 多左右都有学士学位。警察马龙的上司不单止是一个警长，亦是一个大学教授。法尔警长说，大学教导你如何深刻思考，大学的经历好大的一部分是使你观察事物，通过表象进行深入思考，它使学生体验不同的想法，而且你知道执法方面是否存在偏见是一个你一直听到的问题。在这一方面，认为这一度每一个人根本没有任何偏见是荒谬的，但重要的是你了解哪一些是偏见，而且你要梳理他们。法尔警长认为大学的经历在这一方面确实会帮助你。法尔警长认为所有的美国警察都应该有大学学位，但金钱和其他的资源可能造成障碍。资金的结构、机构的支付能力，他们可以提升到那一种专业水平的条件，在全国各地差异非常大。法尔刚巧在一个非常富裕的社区工作，教我要求他们的员工有高质量的教育水平。他们不是低估美国其他地方的警察局，但是他们可能没有相同的资源，因此法尔说他认为要将他作为强制的筛选标准可能会相当的困难。大学教育似乎不会改变乔治·弗洛伊德的结局。 一名警察跪在这个明尼苏达州的男子的颈部将近八分钟后，他因而死亡。据报道，因弗洛伊德之死被起诉的四个警察当中，三个大学毕业。因弗洛伊德之死而爆发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抗议活动后，警察马龙注意到有一些他在工作上来往的人的一些变化。他说情形有一些改变，他注意到了。你知道社区可能显得有一些生疏，但就如同他所说的，你还是要出去做住跟以前一样的事情。你只要使社区安心，你是为了他们而来，你是为了他们的安全才去那里，而每日去那里就是你重新取得他们信任的方法。美国之音记者梅卡尔维吉尼亚州阿灵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新冠病毒疫情期间被滞留在非洲等地的中国劳工情况堪忧，要求返乡的呼声不断。不过在中国上下一片大国担当的声浪当中，他们的归国之路似乎就遥遥无期了。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华盛顿的有关报道。
阿尔及利亚的中国劳工石造员近日对美国之音说，难道是没病在这里装病，他已经六十几岁，家里面的老婆和个仔都等着他，他是很担心小孩子在视频的时候面都不敢望着他，就是这样在这里哭。石造员苏北张如仁现时在阿尔及利亚北部的布法尼克一带打工，2020年的3月患病之后一直想回国家去治疗。他说他在那边小病拖成大病，这里查也都不能够查，日日是在这里等消炎药，这种药吃得太多时间就有副作用。病重的时候，石造员默默准备了后事，六月份他实在是不能够是再可以了，他将理发的头发是留得下来，剪的手指甲是盖好也都留在屋底，脚趾甲也都留起来。来的时候公司就说在非洲这边是有病病死或者是出事故死亡，尸体回不到国家，他就是要真的不死，好叫他们将头发以及是指甲带回去，这个是最坏的打算。罢工队已经是话俾佢知，目前仲系要继续响嗰度系做工作，冇飞机，就快11月份工程完成咗先至能够翻去，国内人亦都唔能够嚟，佢哋必须将人系留喺呢度，呢度有好多人系有病，唔单止系佢自己一个人，大家都觉得系被人抛弃。石造员对美国之音话，佢嘅病状系非常之明显，头晕疼痛。他刚刚是发了一个图片给曹源，因为他说是无病，的片是显示颈椎主动脉上面是有斑块，是很明显。曹源的名字在采访当中几次被提及，他是苏北以及是鲁南地区到阿尔及利亚打工的人员的包工头之一，人家称他是叫做曹翻译，他声称石造员是无病。美国之音多次试图通过他是了解情况，但是他的中国大陆手机总是提示正在通话当中，稍后再拨。记者联系石造员所在的包工队的另外一位负责人，同时亦都是工程队朱尼日利亚负责人韩培良。他的尼日利亚号码手机接通了，不过得知是媒体查询，对方立即挂断电话。石清是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市议员，十多年以来在这里处理过3400中国海外劳工逃生、改善待遇等权益的案件。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些公司就是小公司，承包了一些细小工程，例如是起屋，他们和公家二道贩子在那里包活，都是转包，已经是转包了很多次，现时都是这样，大公司拿到的工程层层转包，层层剥削，很多工人拿不到工资，在那处是白做，利益不保，苦难的时候由他们来承受。石清仲说，尼日利亚目前就有大约是11万中国劳工希望返国，疫情威胁、生病、收入微薄是主要的原因，他们天天工作，一日十几个小时，有技术的砌墙，技术好的$250人民币一日，做一日算一日。法新社话，自从布特费里卡总统是掌权以来，中国加大对阿尔及利亚的投入，阿境内大约有3万名的中国工人， 中国国家建筑工程总公司承建的非洲最大清真寺动用了中国工人下万人，就好像石造园那样，因为疫情被困在海外的中国劳工还有很多。据南华早报的报道说，世卫组织警告非洲冠状病毒的疫情大爆发，实际感染的人数是很高，劳工是要求返乡是呼声不绝。58岁的工程师任家贵是在社交媒体上呼吁帮助一下被困尼日利亚的中国劳工，他们被解雇之后亦都只能够靠积蓄以及捐助为生。询问中国使馆回国的飞机信息，答复是总是不知道，有人希望使馆是借钱给受困者，结果是被告知应该是要靠屋企里面电汇解决。清家网友7月26号发文自杀恐慌感染新冠，这个数以百万苦苦等待回国的人都是要绝望。文章当中说，数以百万计的被忽视的海外无劳工的人是滞留回不到国家，大部分人出去打工，不过真是普通的民工，收入一般，捉襟见肘，挤住在卫生条件很差的劳工营以及宿舍，疫情使到他们陷入了无收入的困境，面临着国外疫情威胁，加上没钱买机票，只能够国外等候。文章配发的一张照片显示，一块是由海外劳工拉起的白色筹布，上面写着疫情严重我要回家，而另外一张照片上面尼日利亚石化项目中的一批中国劳工拉起了中英文横幅，他们是滞留尼日利亚的中国公民，恳请祖国目前通知回国。他们说1700多人密集接触的生活环境底下已有确诊案例发生，但是公司领导一直隐瞒，对外宣称无感染，所有发热一律是按感冒治疗，工人是要求回家，没有包机，公司亦都是没有任何的回复，工人只好继续等待，但是等待要等到搣过的时候。这篇文章还说，在中东譬如是沙特、中亚、是塔吉克斯坦、非洲的尼日利亚，还有数以百万计的海外务工者，他们的情况亦都是很差，在疫情的威胁之下胆战心惊过着每一日。而另外中国财新网在7月13号的报道说，俄罗斯鄂木斯克市郊一个中国油化项目工地出现了疑似新冠聚集的疫情，当地2000多个工人当中已有十几人是核酸测试是呈阳性，但是这些人还未有被批准回国。所有在化工项目的地点附近，就在前没几年爆发疫情的哈萨克斯坦，工人都是很恐慌。滞留非洲等地的中国劳工是当前被困海外中国公民庞大群体的主要部分，他们的状况以及命运引来了舆论不同的看法。石青说，作为一个国家，不理情况是点差，都应该将自己的国民是接回返来，去阿尔及利亚打工，其实赚不到很多的钱，中国政府就是放任让这些人输出到其他国家，但是这些人是赚不到钱，但是灾难来临的时候，国家就应该将这些人想办法是接他们回来，派军舰也好，派飞机也好，任何国家都是这样做，自己的国民是自己的责任，你怎能够将这些人丢在外面不理。对比加拿大政府，石青说，加拿大早就将国民接回来，所有想回加拿大的人在三四月份的时候全部接回来，不理采取任何的方式一定要接回来。加拿大的理念是自己的国民，哪怕是他们已经染上了这个病，他们都要接回来是治疗，也都不能够将他们留在外国。没有祖国的联系，这个是不可能，中国一再宣传是大国担当，关心自己的国民，但是在这个关键时候不管不顾。中国国际问题学者倪岳雄对美国之音说，理想的东西现实当中都要打扣，平时不要将说话说得太满，什么叫灾难，这个就是灾难，灾难就是反常。他说海外中国劳工有的是国家公司派出去的，有些就是自己过去，有些可能是偷渡过去，什么情况都有，你要怎样办。他还说大量的人员集中回国，将给予中国以及相关国家的民航、机场、检疫、海关、隔离等系统造成极大的负担，况且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仍然持续，国际空中交通还未有恢复到原有的水平，或者短期之内根本是没有可能是迅速恢复，因此庞大的中国公民海外滞留现象仍然会持续。 而另外一方面，中国民航局9月2号表示，将会先行恢复泰国、柬埔寨、巴基斯坦等8个输入病例较少的国家至北京的直航国际航班，无需要首先进入第一入境分流点，这是中国对外空中客运交通的最新动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华盛顿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